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Hello， 欢迎收听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那在播报新闻开始之前呢，先跟你们分享一下，就因为我爸就是很热爱当我的司机，我跟我妹的司机，因为我们住在深山里面，所以我们家去到哪都非常不方便。然后因为他现在退休，所以他就兴趣是热爱载我们去各个地方，所以我们都叫他 Barber， 就他就是我们的 Uber， 我们就 Barber 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就跟我妹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爸呢，因为他毕竟是退休老人，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他就坐在我们家沙发上面，然后抱着狗就看电视。然后每次我一跟他讲说，欸，我差不多要出门咯，然后他就会起来，他就会先说，哦，我要带狗去尿尿。他觉得出门狗要先去尿尿，说 OK 好，没问题。然后后来我跟我妹发现，我爸只要就是我们说要出门的时候呢，他开始会说各式各样一大堆不重要的事情。像我今天说我要出门咯，我要去录 podcast， 我就先经过他的时候，我看到他在折衣服，我想说好，我先不发作，因为折的是我的衣服，我觉得好，那就去。然后因为他也是说他要带狗去尿尿了，然后后来呢，他我想说他折完衣服应该马上就带狗去尿尿。后来我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要去拿我的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窗户，我看到了水柱，因为我爸在那边给我浇花，然后我就打开窗户就大骂说：“西瓜早要出门了，你别那个浇花，你到底拖多久？”就我爸真的很烦欸，然后我就马上赖我妹，我说：“你知道吗？今天时光重，他出门之前先给我折衣服，折完衣服再去给我浇花。”然后我妹就说：“对，每次要叫他出门之前，他就会开始忙各式各样的事情。”我说：“对，我说他要不要顺便睡个午觉？你就是我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讲，在你说要出门之前，他都超级没事干，他就那边就是坐在那边，然后看新闻，然后问我说蓝白到底要合了没？就是你知道，就问，就是他就是很闲。但一说要出门，他今天给我先折了衣服，再去有浇花。而且我要是不吼他，而且我跟你讲，我看到那个水柱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旁边有一些小音符，就是他在浇花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就快乐的小音符，你知道吗？他这边给我悠哉浇花，他被气死了。然后要讲到这些事情，还有 Ivy， 因为我本身是准时大师，因为 Ivy 每次呢跟 Ivy 约，他就会迟到。我就好问他说：“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迟到？”他就跟我说，他对时间的观念的流逝，就是他没有办法有感受到。反正就我们那天就我去他家工作完拍片之后呢，然后就要去一个局，我就开始在那边抓时间，就我们差不多这个时候出门，而且现在下班时间，所以我就要多留一点时间。然后我跟你讲，他就坐在那边，就在那边欢乐跟我聊天，他也就是没有要叫车的意思，你知道吗？我就说好，我说那我要叫车了。他说没关系，我来叫。然后他就叫，然后他就说啊，下班好难叫到。后来又过五分钟之后，我就说你叫到了没？我讲他根本也忘了。然后他一看说欸，没有欸。我就说那你开哪个 app？ 他说台湾大车队。我说好，那我马上开 Uber。我们就两个 app 同时叫。此时我就马上说 OK， 我叫到了。那我跟他说等一下车子要来，等一下车子要来喽。然后此时他男朋友呢正在切香蕉 and 切就是木瓜。我说你要干嘛？他说哦，我想要打一杯香蕉牛奶。我就大吼，我说没有时间打香蕉牛奶，车子要来了，你现在给我全部两个去拿包包，我们 right now 就要出门。你知道他们两个真的完全，他们说天啊天啊，女将军女将军。我说我就是女将军，快点，我还拍手说起来起来。因为 Ivy 还用一个就是非常伤神的姿态，给我躺在沙发上，就是在那边跟我聊天。我说起来是小姐，我们车子要来了。他说天哪，你真的很严格欸。我说比较严格，我说你没有严格啊，就是我们就6:30，就是6:30要到。他说天哪，我都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说对，所以你每次都迟到。他们两个对时间的流逝是没有感觉的。我说那你们两个这样怎么赶高铁？他说对啊，所以我们常常高铁就是在那个站里面这样奔跑，因为都要赶不上这样子。我说我今天总算见识到什么叫对时间流逝没有感觉。就他们 Ivy 跟他男朋友还有我爸，他们三个就都把我逼死，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人出门就是要出门，你们要给我 right now right now 现在起来拿包包。他们一个给我打香蕉牛奶，然后他被我一骂，他说好了好了，他就把香蕉冰进冰箱，不然又不要给我打香蕉牛奶，你知道吗？超气的。好，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对时间的那个感受度不同，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好，那我们今天第一则新闻呢，因为以巴还在打战，然后真的发生非常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礼拜我先不要去报道就是 这个新闻现在后续状况怎么样，我给你们报道一支就是影片，这个影片非常的精彩。那这影片呢就是两方人马在，我觉得是世纪大辩论，非常非常好看，而且难道就是因为我看就是有中文字幕的，我第一遍还完全就我没办法看懂，我只看懂大概 40%， 我还看了第二遍，而且我还打算看第三遍，我才有办法搞懂他们两边在唇枪舌战是什么。那我可以跟大家就做一个简短的报告，那因为这影片非常长，所以我目前是看到第二次，所以我觉得我还差就一次才可以更完整的理解。那就这个尤塞夫呢，他是一个埃及的名嘴，然后他的那个太太的家人是住在加萨，所以他的立场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觉得以色列不应该这样轰炸加萨。然后呢，那个英国的名嘴他就是西方代表嘛，那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西方是挺以色列的，他们俩一开始就在吵就比例原则的事情。什么是比例原则呢？因为你现在看到就是加萨的人死的人数远远超过就以色列被杀死的人数，然后那个名嘴人他就拿出一张表，那张表呢是整理这十年来就是两边死亡的人数，然后那个表呈现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表，就是右边是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然后左边是以色列，然后以色列那边每年都会还是会有死一些人，然后但是巴勒斯坦人那边死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像是他以2014年来讲，2014年巴勒斯坦人那边就死了80要乘以27，就是他总而言之算出来就是每死一个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要去杀27个巴勒斯坦人，然后他们才会甘心。他说这很像是浮动的 cryptocurrency， 是加密货币。他说这跟汇率一样是会浮动的，因为每年这个比例不太一样，2014年是1:27，但每年数字不太一样，所以他就问大家说到底就是今年的比例原则是多少。这个人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因为他不像是一般的名嘴，就他讲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用他独特的黑色幽默来阐述他的观点，然后或是蛮酸的，所以他居然还讲说、哦、这是就是这个就像是加密货币一样，只要这个汇率每年都会变的，我就是只想知道今年的汇率是多少，就今年到底以色列人要轰死多少加萨人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就告诉他说，他就问以色列说到底今年的那个汇率是怎么样。然后两边就是非常非常唇枪舌战。这个影片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看的话，台湾有一支影片是有中文字幕的，但不是全部，但我觉得也够难了。然后呢，这个人他很厉害是，因为像之前，因为我毕竟不是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脉络，我根本就历史只考58分，你知道吗？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是旅杰，但是我就看了很多新闻知道，哦，其实以色列并不是我们大家就乍看之下他们是受害者，所以他们不得已就反击，所以讲的好像就是我很挺就是巴勒斯坦这样子，然后就有被骂。但我一直以来就强调说我根本就不挺就是哈马斯，我挺的是就是百姓，因为百姓是无辜的嘛。然后看完这支影片呢，就更能就是我总算理解我到底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立场，因为我看太多资讯，但我没有办法一瞬间就做出一个很有强而有力的观点，是因为我历史已经够烂，这地方我就是囫囵吞枣在看这些所有片段新闻，然后想办法把它凑成一个合理的脉络跟故事给大家听，结果搞得还我就被骂。那后来的这影片呢，这个埃及的名嘴他总算讲出一件事情，就以前在没有哈马斯的时候，因为哈马斯是以前不存在的，但叫哈马斯在以前不存在的时候，每年就巴勒斯坦就死这么多人的，所以就算今天没有哈马斯人，巴勒斯坦人也是被以色列人就屠杀，所以呢，他们最后能怎么样？他们最后就只会出了一个哈马斯要试着反击，因为他们就是一直被屠杀，只是国际新闻并没有报道，他是拿出了那张表格给大家看说，这就是白纸黑字啊，每年巴勒斯坦有这么多人被屠杀，但是呢，他还就是很幽默说啊 ，Who will count？ 就是他就是故意黑色幽默说，啊，根本就没有人在算，就死多少人，因为对，就大家根本就没有在算死多少人。结果呢，今天就出了一个哈马斯之后呢，他们的确也错了，这是的确该谴责，就是他们就在10月7号那天掳了非常多老百姓，跟屠杀非常多以色列老百姓，这是错的。但是呢，他的意思是说，今天就算世界上没有哈马斯，巴勒斯坦人也是被以色列人狂轰狂杀，所以这其实是有历史的脉络，只是我们之前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一看到新闻就觉得，哇，以色列好可怜哦！就表姐，你怎么可以就是不挺以色列？你怎么是挺就是恐怖分子呢？拜托你们就是要多看东西好吗？就要骂人之前，我觉得你还是要先建构一下自己的实力。就是我真从头到尾没有挺就哈马斯，我从头到尾就挺的是人民，以色列老百姓跟就是巴勒斯坦老百姓。所以现在事实证明，就是在哈马斯出来之前的也是巴勒斯坦人老早就每年都被杀了。这两边辩论非常精彩。然后英国名嘴呢，他就 最后问了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所以到底要怎么样两边才可以和平相处？然后呢，这个埃及的名嘴他当然 他不甘示弱，他的意思是说，他就举了一个很暗黑的例子，就美国人当时外人抵达美国的时候呢，就觉得哇，那个印第安人是非常野蛮的人，然后这些野蛮人们就把他们杀死吧，然后最后杀到剩下一点点的时候，就开始就内疚，然后这些印第安人呢也没办法对他们构成威胁的，所以他用一个非常暗黑的反讽方式，就是说，那最后其实最简单就是你把巴勒斯坦人杀掉，杀到只剩下一点点人的时候，他们再也没办法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和平了。就意思说，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就变成外面的人来占领美国，然后印第安人也再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反抗的行为，他们人口数就是变得很少。这样，他一说就是最终就只能这样。那当然这是反讽的方式。对，这个辩论呢非常的难懂，因为连我看有中文字幕的，我看第一遍之后大概只能懂大概 40%。 就如果你们真的对以巴战争有非常强大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那再给你们做一下最后他的总结，是以色列人呢永远都把自己就是摆了好像是受害者的样貌，就哦，就哈马斯打我们啊，巴勒斯坦打我们啊，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受害者可以把加害者就是压着打，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啊，他说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有一个受害者把被害者就是压着打，打成这样，也就是说以色列像狂轰滥炸加萨，就现在死伤人数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加萨死亡人数远远就是超过是以色列好几倍。当然不要去讲比例原则，因为每条人命都是珍贵，他的意思是说大家以为以色列呢是超人 Superman， 但其实以色列呢不是超人，他是 Homelander。 Homelander 呢他的中文叫护国超人，他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我忘记是 HBO 还是哪边，我有看过这出剧，但我觉得蛮难看的，就是黑袍纠察队，然后 Homelander 里面他就是那个世界的超人，但他是人很坏的超人，他其实他人一点都不好，他只是在大众面前就是人很好样，可是他私底下都干尽各种狗屁倒灶的坏事情，所以他最后呢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以色列，就大家以为他们是超人，但其实他不是，他是 Homelander， 只是看起来人很好像超人一样。他甚至觉得说，大家现在有个声音是说，他觉得以色列根本就是故意让哈马斯侵入他们的国防系统，让他们就是有机可乘做这个行为，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合理的理由，那我被打了，所以我现在去炸加萨走廊。现在有一个阴谋论是这样讲，他们故意让哈马斯就有机可乘攻打他们，所以才这个理论我从大概开战的第二天就有听到，是我土耳其的朋友跟我讲的，因为他们就隔壁邻居嘛，所以他们很懂那边的地缘政治。那这个影片呢我觉得非常精彩，可以我觉得蛮开阔世界观。如果你对这影片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呢，就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好机车，然后他有做一个比较简短的版本，然后他的评论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这支影片。我们现在的新闻呢是来到菲律宾。菲律宾呢就是这个，我觉得你们周遭就有没有见过就是菲律宾人这个民族，我觉得很可爱，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他当然是因为生活比较匮乏，可他们大部分人的人都好像蛮快乐的。我觉得这个民族真的很有趣，就他们拥有资源不多，可是他们快乐程度却好像蛮高于就是拥有资源比较多的人，我就觉得这个民族很有趣。然后在菲律宾呢广播剧非常的受欢迎。什么叫广播剧呢？就是你想想看，就他们一群人用讲话方式，然后旁边有人在配音，然后再演一出剧，你就把它想成就电视剧但变成就是没有画面，然后就变成广播，然后像是那个配音，譬如说有人什么踩到什么东西，然后旁边就会去折断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当做那个音效，就是广播剧非常受欢迎。然后像是他们菲律宾有一个主打鬼故事系列的连续剧，然后是广播剧哦，居然一播可以播66年，你不觉得很荒唐吗？就广播剧这东西居然可以播66年，因为台湾应该据我所我是没有听过广播剧啊，我觉得也太有趣吧。所以他们每一个广播剧的演员呢，他们的声音要非常的有戏剧的张力，就是要很我觉得是有点像是配音员了，对，因为他们因为人已经看不到他们的那个面貌了嘛，所以他们的戏剧他们的声音就是要演很多戏。那我刚刚说因为他就是只能透过声音嘛，所以我刚刚说譬如踩到东西的话会去用折断木头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音效，然后甚至他们里面还有就是有什么椰子壳在草堆上这样拍它啊，就像是走过草丛的声音啊，然后或是有一个就是鞋子踩瓷砖啊，就是他在做各式各样配音。这边我先外插一下，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因为我看过一个影片是在为就是电玩配音的一个美国配音员，就你在电玩里面你玩电玩的时候譬如你开那个门啊，或是 你的那个鞋子踩到木板上，或是你杀人把那个人头折断的时候，这每一个都是他们在配音室里面用一些奇怪的东西配出来的，真的超级无敌屌，就觉得怎么可以就这么有创意。他当然不会去真的就折一个人的头嘛，当然不会。譬如说他要折断东西的时候，他通常会去折断木片，但是那个在画面里面可能就是不是木片，但是听起来会很像是折断一个人的手。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有创意耶，就是配音的世界我觉得非常有趣。好，我们回到就菲律宾广播剧，那菲律宾就以前在广播剧非常盛行的时候呢，它是那个公司它是一整天就连播就九个小时的广播剧，然后就不停歇，然后就譬如一个那个广播台它有18个就广播剧，但是因为现在大家就比较看手机 TikTok 什么之类的，所以现在就这个东西就已经比较微没落，现在只剩下7个。但是呢他们居然有一群就是忠实铁粉，就是那个广播剧的铁粉呢都是老人家，然后他们居然还有就是会加入粉丝团，因为他们老人家就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听到老，然后有农夫就说他以前在耕种的时候就带就收音机，然后就边耕田然后边就是听广播剧，他就觉得哦这样工作的时候很快乐。我觉得哇真的很有趣耶，因为我小时候真的也会听广播，因为当年真的没有手机，就尤其是台风天的时候全家要停电，就只能用电池然后放到收音机里面然后听广播才知道哦现在台风就是把哪边就吹烂了，不然因为我现在我家电视也不能看嘛。那没想到菲律宾也是，因为他们一周呢只要花台币42元就买电池，就可以享受这个非常单纯又复古的娱乐，而且他花费也不用太多，因为他们说你现在如果你要买网络一个月吃到饱很贵嘛，可是他只要花40几块买电池，一个月就4、46、100多块就可以享受这个娱乐。就对他们讲，就是他们的 YouTube， 我觉得哇，很可爱耶！大家年轻人应该完全不能理解就广播的快乐啊，可能吧 ，Maybe Podcast 也算广播的一种。但是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的，真的有跟到广播这个很单纯的年代。那除了这个广播很红呢，在菲律宾最红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卡拉 OK 伴唱机。跟台湾很像，台湾也很红啊。卡拉 OK 伴唱机在菲律宾就是极度红，他说很多就是餐厅啊，或是反正就各式各样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投币式的伴唱机，就很像日本的饮料机一样，就是对自动贩卖机一样。他说民众呢都非常熟练的按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曲的编号，然后唱一首歌呢就只要台币3块钱而已。但是因为就是这个东西太受欢迎了，各行各业呢都要抢着就租或是买那个伴唱机来用，所以他说路上啊随时随地都会看到很多送货员要把刚做好的那个伴唱机然后送到就是厂，就是送到那个店家，而且哎，跟我们很类似，台湾人也超级无敌爱唱伴唱机的。然后这个伴唱机大概台币10800左右，高级版的是26000左右，但是呢乍听之前好像蛮贵，可是如果说店家他买了这个镇店之宝，他一个月就可以赚近10000块，所以其实他只要一个多月他就可以回本了，这是一个超级无敌好的投资，所以他们到哪很多餐厅都可以去参加卡拉 OK。 他说哦，这是菲律宾说这是必备的啊，就后院啊什么聚会啊就是一定要唱就卡拉 OK 这样。对，我个人是没有很爱唱卡拉 OK， 那就是刚好就反正亲戚都会有卡拉 OK 机，然后我妈秋女呢她没唱卡拉 OK， 所以她就热爱唱卡拉 OK，他急啊，我就一直说妈你要参加我是歌手是不是，因为他成天都在家就大唱歌，然后他最爱的歌手呢就是他明明就是深绿的人，然后他居然就是最爱的歌手是大陆歌手就周深。我说妈你不是民进党吗，你为什么还要去喜欢大陆歌手，我说你真的很矛盾耶。他说哎，黑宝赶快啊什么之类，你知道吗，就那种超级深绿人，那边给我就成天看大陆 YouTube 就觉得很想揍他。总而言之呢，我妈就极度爱唱卡拉 OK， 然后就亲戚每次有卡拉 OK 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唱，然后我妈最 care 就是卡拉 OK 机他点到男生的歌的时候，他里面就呼唤，因为他不会用嘛，他就呼唤说哎，你去帮我调成女 key 女 key。 他最 care 的事情就是那首歌有没有被调成女 key， 因为他就是很 care 他要唱女 key 这件事情，所以每次我妈一点歌的时候呢，然后是男生的歌，然后我跟我妹就说哎，你去帮他调女 key， 就我们两个就很懒得理他，就好，我们两个就是其中一个人就去帮他调女 key 这样。只要我妈就是只要一首歌唱不满意，她就要再点一次，就重唱。我妈真的，秋女真的很烦。对，就我很希望就任何亲戚都不要带卡拉 OK 机来，因为我妈就呈现一个很烦的状态。首先第一个要调成女 key， 而且她一定要唱到就是满意， 不然他就要再唱就是第二次这样子。然后他也很 care 他有没有开嗓这样。你们周遭有没有就是有长辈也超级爱唱卡拉 OK 的？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啦，但因为我本身已经好几年没有踏进钱柜了，我就所有的新歌我一首都不会唱，因为我就正式已经迈向中年了，我就中年说中年妇女，所有的新歌我都不会唱，我正式就宣布我是老头子。下一则新闻呢，就我们来讲旅游这件事情。就是呢，瑞典呢有一个旅行社呢，他推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案，叫做天气保证的方案。什么叫天气保证的方案呢？就是如果你旅客啊，就是你在预定行程的时候，然后加购买这个叫做天气保证，叫做 weather guarantee。好，如果到时候你出发去到当地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那天降雨量到达就每小时 1.5 毫米以上，然后并且持续两个小时的话，消费者呢就可以依照你这行程到你就付了总金额，然后获得一定数就一定金额的补偿金。反正就如果你那天天气不好下雨干嘛，他就会给你一个补偿金。然后就很有趣耶，居然有就是有旅行社愿意做这种事情。而且这个补偿金它是当场就是当下下雨的时候马上就付给你，所以你可以马上把那个钱就花到其他的事情上面，比如说你去参观博物馆啊这种室内，或者你去买东西，他也不是说什么很小气，什么三个月后才退款。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的大方。那像我个人也是蛮多次就是旅行因为下雨而泡汤，但是我心情不会不好，就个人是蛮 freestyle。 因为最近一次就是我跟纪思豪去小琉球潜水嘛，然后那天潜水因为我们隔天早上去潜水要一大早就起床，就是那种六点就要起床之类的，所以我前一天早上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夜猫子，然后前天晚上呢我就规定说纪思豪我们今天十点就要熄灯，因为我们明天要做这个体力活，所以我们就十点就要熄灯，纪思豪不能聊天哦，不能用手机，我就十点就准时关灯，然后我就逼他把手机给我收好，就走。我是女将军，对，我就对时间真的是很掌控。然后后来隔天一早起床五点多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暴雨，就是大雷就砰砰砰砰就暴雨，然后我们那天就当然什么都不能潜，所以我们两个就去小琉球，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骑机车都蛮烂，我们两个就等于在那边小琉球练习骑机车，吃了一个晚餐，然后就隔天早上就回台北。我什么时候没有坐就回台北你知道吗？就我们是订了三天两夜，我们第二天晚上也没住了，我也没有跟他要求退款，因为想说算了啦，就算了，就毕竟我们都来，就我们就人很好，我们就算了算了，我们就反正我们也不能潜水，我们就直接回台北。因为小琉球我们最主要就要去看海龟去潜水嘛，因为只要下雨天就是不能潜水，因为海底就会像味噌汤一样能见度非常的差。而且纪思豪他是一个很好旅伴，因为他脾气也很好，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就塞性得发脾气说哦哟什么下雨什么之类，那我们两个就是啊哈哈哈不能潜欸，我说是哦啊，那你要去买伴手礼吗？他说哦好啊。然后后来买一买说、啊、你要回台北，他说哦好啊，就我们两个就完全就是没有生气或怎么样。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如此的随遇而安、啊、因为我们就觉得哈哈很好笑，就来这边一事无成。希望你们大家遇到的旅伴也是像我们这一类型，如果遇到那种动不动就要生气的话，我会觉得很烦，就没什么大事吧，也还好吧，就下个雨就不能潜，就下次再去潜就好啦。但如果说去了埃及这种比较远的地方，我可能也不会生气，因为我会觉得那没关系，那就是去做别的事情，我个人是这样啦，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那现在的新闻呢，我们来到冰岛。今天没有讲碧玉，对你们大家上次听完我讲就是我最痛恨的歌手碧玉，你们有去听他的那个 MV 吗？因为就好几个人就传私讯给我说，表姐就原本不知道碧玉是谁，然后我就去搜寻了碧玉的，就听你的话就搜寻碧玉的那个 YouTube， 然后听他的歌说，表姐你真的讲没有错，他真的就是女鬼。他说天哪好可怕，他说他做噩梦。我跟你讲，碧玉你去搜寻他的 YouTube 频道，他第一张出现那个应该是所谓的 YouTube 封面吧，就是一个女鬼，有够恐怖。我跟你讲，因为 Lady Gaga 他当年穿生牛肉的服装，或是穿一些所谓的奇装异服，你都可以看到后面的那个趣味性跟艺术性在他的每套服装里面。譬如说他生牛肉，他那时候有一个我忘记什么事情忘记，反正他就是有一个 idea 的，对。然后或者是说像玛丽莲曼森，或者是那种视觉系的那种重金属 heavy metal 摇滚乐团，玛丽莲曼森最知名就是他脸上那个妆非常恐怖吧。他那个脸上妆你也可以知道哦，他就是重金属摇滚乐要有一种就是鬼魅的感觉，然 然后他要化那样的妆，我不会觉得好看，但我是呈现可以理解的状态，就日本的视觉系歌手，我也可以理解那样的浓妆。可是唯独碧玉他完全我看不到任何合理的地方，就是他那个他光 YouTube 那张图我就看不到任何合理，他就是鬼片。我想他就直接本人去演，就是大法师五还是什么丽英宅六什么之类的，或者安娜贝尔，他就直接走进去演鬼片就好。我真的我不懂，我就是我想我这么正式去，我想我得罪碧玉的铁粉 I don't care， 因为我每次听他的歌我都一股火，你知道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好，总而言之呢，就这个新闻是关于就是冰岛呢，世界经济论坛呢，他们说冰岛是全球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且是连续14年哦。不过呢，为什么他得到这么一个优秀的奖项，但是冰岛女性呢在今年走上街头抗议就是男女的薪水不平等这件事情。所以在10月24号的时候呢，好几万冰岛女性放假工作，然后响应就是女性休假日，这是冰岛历史上第二次女性罢工，而且连就是她现在那个女总理呢跟议员都加入就这个罢工。那他们薪水到底是差多少呢？大概是男生比女生中位数大概是差就比女生多了 10.2% 啦，就做同样事情男生会比女生多领就是 10.2% 的薪水，所以他们就非常不高兴。那天呢大概有10万个人参与罢工，所以很多市政府啊学校啊医疗体系的作业系统就都必须停摆，然后幼儿园就停班停课。我应该问一下我阿姨，因为我阿姨住冰岛，忘记问她，不知道她有没有去罢工。对，我阿姨嫁给冰岛人，在冰岛住了20几年，然后我们整个家族的人都是西洋骨头，我们就没有人，这种时候不都是应该一堆人要抢着去冰岛找她吗？都没有，都没人去，就只有我妹去过，我们就不知道就觉得好远。对，冰岛是很多 YouTuber 去拍的旅游胜地，但我阿姨还有我姨丈是冰岛人，我居然没去。天啊，我真的讲讲就越来越羞耻，我怎么没去过？我应该去拍才对啊。我好险我冰岛的姨丈会他是讲英文的，所以我就勉强小时候还可以跟他沟通，长大也可以跟他沟通啦，但他跟其他的亲戚们就不会英文，就没办法沟通。然后大家一定问说他阿姨去哪认识冰岛姨丈，他们在英国认识的，所以就嫁去冰岛。所以我姨丈应该也是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云林的冰岛人吧。冰岛人可能应该这个地球上应该没有第二个冰岛人去过云林吧，因为他就去过就是我外公外婆的老家在云林。对，所以小时候就姨丈有来的时候我们就被派去就是要外交，你知道吗？因为阿姨不可能每一分每一秒都待在姨丈旁边嘛，因为阿姨要忙一些就有的没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被派去说去跟姨丈就是 social。然后我那时候我当年好像还跟他聊过碧玉，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还小，我也不知道跟冰岛姨丈聊什么，然后刚好我又知道碧玉，所以我就只好就跟他聊了一下碧玉这样子。我最近应该打给他，我再问他一下碧玉好了，因为我现在长大了，我现在对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样。但我最近不能打给冰岛阿姨，因为冰岛阿姨非常反对我去隆乳，所以他就是不停的就是在有没有不停的，他就是传讯息跟打电话来就是严正希望我不要去隆乳这件事情，所以最近不能跟阿姨联络，我只能在隆完之后才可以打给阿姨好了，因为下礼拜一要隆。对，所以最近不能 call 阿姨，因为阿姨非常反对我去隆，她说很危险，我会死掉什么之类的。阿姨谢谢你的关心，那我还是就是要去。下一个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我每年都会去的地方，就是日本北海道。讲到日本北海道，我跟你讲，因为我个人就非常爱滑雪，我每年都一定要去日本北海道滑雪。最近就是男朋友就黑豹，他就认真的在讨论结婚，他没有跟我求婚，那他讨论结婚的事情，他就是劈头问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想结婚。然后你们知道我反问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我就说那请问婚后我可以每年去北海道滑雪吗？因为我不想要结婚然后不能去北海道滑雪，你知道吗？他说你当然可以去啊什么之类，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多么的重要，你知道吗？我居然劈头问他第一件事情是请问一下我可以去北海道滑雪嘛，我每年可能要去2个礼拜到3个礼拜哦，因为怕他靠北就老婆不见太久了。我说未来话，那在那边在讲这新闻之前，还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两个交往，因为他小我9岁嘛，所以我们两个交往好像第一天的时候呢，我还记得我们就坐在东方文化喝咖啡什么之类的，他坐在台湾，然后他就问我说请问一下你有很急的想结婚吗？我就说没有啊，怎么了？然后他还没有礼貌，他就扶着他的胸口说 Oh my God, thanks God, 就是还大松一口气，想说哇，就因为他很怕就是。是女生年纪大就逼婚嘛，没想到呢现在是换他就逼问我，就是你，他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想结婚这样。我说啊就看你啊，我说不然就等联准会利率下降的时候好了。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不是听众们，你们说，因为我现在跟他结婚，然后搬去跟他住，因为现在卡在联准会买房利率太高，因为现在美国买房是7%多，你不是很荒唐吗？因为他打通膨嘛，所以现在买房子是一个非常差的时机，因为他就让你穷买不起房子，因为他抗通膨，所以我现在要跟他结婚的话，就只能搬去就跟他租的就是公寓住。那你看我东西，我是个女性，我东西这么多，我当然不可能全部搬去。好，但是我东西再怎么不可能全部搬去，我还是比一般人多。先搬去他的公寓，然后到时候好要买房子，我还要从他的公寓再搬去房子，然后我还要再回台湾一趟，再把剩下东西搬到那房子，因为房子会比公寓大很多嘛。我光想到这件事，我觉得天哪，好多事，好累哦。可不可以就是结婚的时候，然后顺便，我不是说他一定要有车有房我才跟他结婚，是他现在他买得起房子，他只是因为卡在利率。我只是觉得说，哦天啊，就是我还要，我光想那个跨国搬，我就觉得好烦，我可不可以？所以我才会说，嗯，那不然就就联准会利率下降的时候，我说我又跟他解释，我说不是因为搬东西很累嘛，我还要从你公寓搬去那个新的房子，我还要回台湾打包一趟运去你那个新的房子。哎，可是你看，如果那个房子我们先买好，我是不是只要一趟就是从美国就运过去那个新房子就好了？他应该觉得我蛮鸡巴的，怎么会有个人就在讨论这么浪漫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讲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就是因为我本身，因为虽然我常常解决大家爱情问题，但我本身毕竟就是当局者迷，我不知道我这样子问人家 Peter 问说，行不行？我可以去北海道滑雪，跟你要点联准会利息下降，我会觉得是不是我很讨人厌？你们可以教教我吗？我现在也是觉得我是不是回答错了？我很开心他问我，只是我很怕我结婚之后失去自由，因为我真的太多。周遭的朋友他们结婚之后就说，哦，就不能出国玩啊什么的，什么然后去哪都要跟老公就是好像递价单一样，好像在什么大公司上班要递价，就老公要批准啊什么之类的。我想说我没有过这样的生活，欸，如果婚后我不能去潜，我还，哦，对，我还要去，我还要每年跟教练出国去潜水，因为对，就是这变成我必备行程，所以他要可以接受我，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不在美国，我就可能会去埃及潜水啊，或者去，反正我就一定要去什么滑雪，我不管，我就是特爱北海道怎么样。但是我当年就已经先讲，所以我希望他可以答应我之后，那我就，哦，那我就觉得我的自由，我可能中年上升走到射手吧，对，我的自由不能被减免。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新闻，来北海道怎么样？北海道札幌市呢，最近出现大量的雪虫，这个虫当然台湾没有。那这个呢，雪虫就是即将冬天快要下雪的象征。不过雪虫呢，在今年的数量暴增了10倍之多，所以当地那个画面会很像说哇下雪了，可是其实不是，那都是虫，超恶，恶到爆炸，那都虫在你身上，你知道吗？记者光是站在住宅区5分钟，他全身就沾满了雪虫，连当地的居民说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状况。那这个雪虫呢，它的学名不叫雪虫啊，反正它的学名有点长，那个是拉丁文我也看不懂。它通常是出现在郊区或是山区那种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一般来说呢会大概快要12月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数量也会没有这么多。那为什么今年会这么多呢？那就是科学家表示是因为今年的温度比较高，所以才会数量暴增。但其实他们虽然说叫雪虫看起来是白色，可是其实它本身是黑色的，是因为它身上有一层蜡，所以让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呢，阳光反射看起来就是闪闪发光，像雪一样。但其实很恶心，就看起来像雪，但其实都是虫，然后在你身上，我真的要吐了。对，我个人是已经定好明年2月就是北海道滑雪的所有事情，就饭店、教练 and 就是机票，就都全部定好了。对，我也是觉得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有点忧郁。就明明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一整年只能从事个几天，所以我人生的志向就是要搬到一个冰天雪地，然后有很多滑雪场的地方，我就整个冬天我都泡在滑雪场里面。对，我可能要开始就说服姐夫，就搬去不知道 Vermont 嘛什么之类的，对，随便或潜水，不然我真的会忧郁致死，欸，好无聊，好无聊。对，我就是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我才感受到乐趣。我也蛮困扰，我也希望我的兴趣是譬如说羊毛毡啊或是象棋啊，就这种比较容易达成的事情。对啊，我的那个兴趣都好烦哦，喔，都要移动到一个地方，这件事我也蛮困扰的。好，现在的新闻呢还是日本，就是日本呢最近要编一个非常有趣的辞海。这个辞海呢不是我们一般知道辞海，它是这种米饭大辞海。对，就是温家崩这个崩，对，饭这个饭。为什么呢？是因为日本光注册 的饭呢就有900多种，很荒唐哎、欸，900种哎、欸，900种的米哎、欸，就是被登记米有900种。那因为每一个米都有自己的口感、跟味道、跟特色，所以要去分辨它们其实很难的、欸，因为就是会词穷啊。所以为了要精准的形容各个米饭的感受呢，然后日本有个机构叫做农研机构，就是农应该是农家研究机构啊，农研机构，他们就绞尽脑汁，然后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就要去吃这900种米，然后去写下感想跟就怎么样介绍这个米，总不能说哦很 Q 很什么很湿润，就是这形容词，这大概讲2种米就5种米就用光了，那还有就是895种还没讲到，所以他们就要绞尽脑汁去形容这个米的特色。所以他们花了2年的时间，他们每天就在那边狂吃饭，你知道吗？就要写这个米饭大辞海，这是他们终极目标，要为各种米下定义，然后收入口感、味道，还有就是烹调的那个建议方法呢，都要一并就介绍到这个米饭大辞海里面。那最近他们甚至还要推出一个叫做无洗米，就是这个米你不用去洗，就直接可以煮了。它要攻占就是北美的市场，因为台湾人本来就会洗米吧，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好像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本来我们就去洗米了。因为现在那个日币很亲民嘛，所以美国人买米呢会非常非常的便宜。而且再来是美国人好像不太洗米，对，因为那个我男朋友黑豹他煮饭不洗米，我真的傻眼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整个就差点吐血，我就说 baby 这个东西要洗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要 wash， 你知道这个 rice 要 wash OK。 他说蛤是吗，我说对，我们要 wash 很多遍 OK。 我就 教他就是洗米这个概念，我真的差点吐血，就但他也没死啊，就他是没洗的米也是没死，对，也是活很好，所以我就教了他就是原来这米饭是要洗的。所以美国人对他们好像不太知道要洗米，所以这个无洗米的不用洗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会在美国卖的蛮好的，因为蛮符合他们的民情。那我个人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吃的饭是有一次我去日本拍重口味的时候，然后制作人去超市买了一盒微波的白饭，那我一吃就惊为天人，那个只是微波食品，它就是微波白饭，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菜跟料。我说这什么东西怎么会好吃成这不德性，它比我去任何高级餐厅什么吃的饭还好吃。然后我还甚至就是激动到我还拍下那个包装，我说这太荒唐了吧，这个微波米是米界的什么该得什么诺贝尔奖吗？它只是一个微波食品，那个米饭怎么会那么的 Q， 然后那么的有弹性，然后每一粒都有就是大地的灵魂在里面，你知道吗？那大每一粒都 juicy， 然后又 Q 又弹，就小珍珠来着。然后说：“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米？你知道怎么会有？怎么会有这么有灵魂的米？只是一个微波的米，就人生当中吃过最好，就是在超市随便买的日本微波米，就一盒就那种无聊白饭。它的包装上面是，就它底盘是就米色白色，然后它上面那个包装那个封膜有红色，我只能这样形容，有点忘了，就是要去看到才会知道。我想惊为天人的好吃，不可思议。哎，刚刚讲那个米，我制作人旁边查台湾就有卖，你打什么关键字？日本即食米饭 IRIS， 可能是哦，看我刚刚他给我看的图片蛮像的，蛮像是我当时说那惊为天人史上要命第一名的米。台湾的那个网络上就有卖了，你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看，应该是这个牌子啦。好，那新闻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完对你也没有什么用的冷知识时间。那本集就要来讲大麻，我也以为大麻就只是毒品，但没想到呢，大麻居然有分就是不同种类的大麻，大概有分就是3种。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工业用的大麻，工业用就是拿来纺织，就是有一种大麻它是很适合拿来就是纺织，做成麻绳、麻线、麻布，然后渔网，这就是某一种大麻，叫做旱麻，这就是工业大麻。那第二种大麻呢，是医药用的大麻，就是它拿来止痛的，或是癌症末期的人他要增加食欲的话，他可以用这个大麻，他会增加食欲，因为癌症末期人可能会吃不下。这个在美国我有朋友，他因为台湾没有这件事情是不合法的，所以美国有朋友他好像得了什么病，然后他就说哦，医生今天有给他大麻的那个什么药单，他可以去 领大麻，就哦好酷哦，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那再第三个呢，就是最广为人知就是娱乐用的大麻，也就是毒品，就你新闻常看到那个抽大麻的话，就是第三个就叫做娱乐用的大麻。那大麻其实就抽起来会有感觉，是在它里面有一个那个成分叫做四氢大麻酚，叫做 THC， 这个东西的含量如果越高的话，它就被拿去做就娱乐用，就你抽完会有就快乐的感觉，就是传说中的就是 Pink Elephant in the Sky， 天上有粉红色大象。但是我没有抽，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粉红色大象，这你要去问 Joe Man。 我没有意思，我没有意思，我真的我没有觉得他们怎么样，就因为我觉得在泰国都可以抽了，所以我对于他们三个人的观感，其实我坦白说我个人的立场是没有觉得罪该万死，是犯法没错，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到罪该万死啦。对，但在台湾就是犯法，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抽，你就我觉得你在台湾就是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总之，但是反正就哎，反正就是毒啦，就是对身体没什么好处啦，就是不建议大家去抽这个东西啊。对，那像是刚刚我说那个拿来编麻绳的那个东西，那纺织用的呢，它的这个 THC 这个含量是低于 0.3%， 所以如果你硬去抽它，其实你会没什么感觉啦，因为它就是那个东西，它最主要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那个 THC 啊，那个东西如果越低，你就越没有感觉。所以说就最重要就是那个东西的浓度。但是因为青少年的人呢，就吸大麻或是抽大麻，吃大麻，就有些放到蛋糕或是服用大麻之后呢，其实会有罹患精神疾病的危险，他譬如说像精神分裂或双重人格等等，这个几率会拉很高。因为青少年的其实那个脑子什么，就全身上下细胞是还没有完整被定型的，所以他还在长的时候，你有这东西，就你脑子接触到东西的话，其实你很有可能被精神分裂，所以这东西其实横竖都不好啦，就是怎么样都不好。那目前世界上就是大麻合法化的地方，就是荷兰、捷克、加拿大、美国的很多州，然后还有泰国，大概是这几个大国家目前是可以合法就抽大麻的。那其实美国在1619年的时候，哇好几百年前，走很前面，对，就在讨论说这个大麻的法律。那从1906年呢，他们开始就管制大麻，就是哎，这个东西不能这样乱抽这样子，然后就禁止了好几十年之后呢，直到就是起跑是2010年啊，就是加州呢他推动大麻合法化的第19号法案，然后才开始陆续有些州就开始合法，但目前不是每个州都合法。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反正就抽了就有害健康了，所以你就我觉得还是尽量就不要碰啦。对，那我们讲讲加拿大。加拿大呢是全世界第一个在2001年的时候呢允许就是癌症等重症末期病患呢自行在家就种植或吸食大麻。他们这样子呢就是不是犯法。但台湾目前因为他那个大麻的那个成分呢，是我刚不讲说让你快乐那个粉红色大象是THC 嘛，但作为药用的那个大麻成分呢叫 CBD， 叫大麻二酚，他们其实是要拿的是大麻二酚这个成分，但是这个成分在台湾呢目前也是完全不合法的，就是你也没有办法申请就进口就是有 CBD 这个大麻二酚成分的药品，就是你在市面上贩售就也不行，反正就完全就是不行了，就跟关于大麻的 anything 就是不行。然后呢就是美国近年来就前几年就电子烟非常非常盛行，就有个牌子叫 JUUL， J-U-U-L， 这个电子烟在美国就是卖翻天，就所有的青少年看 TikTok 上面，就所有社群媒体上面他们就是抽 JUUL 呢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 cool kids。 那 JUUL 这间公司他做出这个 JUUL 的电子烟之前呢，前身他做了一个东西叫 PAX， P-A-X，他原本也是要做电子烟，只是就是做了就偏失败，就是他就是电子烟的最终目的呢，就是让你不用去烧焦油跟烟草，就可以直接把尼古丁送到你的身体里面。但是他那个他前身做出那个 PAX 呢，就是没有很成功，但是大家就发现说那个 PAX 呢，他拿来烧大麻就很方便，就很棒，所以他那个电子烟 PAX 呢就被拿去大量的拿来抽大麻使用，所以他们也透过了 PAX 赚了盆满钵满啦。只是后来他还是立志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没有要就做就抽大麻的东西，我们真的是要做电子烟，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愿景呢是希望帮助抽烟的人戒烟，就抽电子烟，就是他没有焦油这样子。但是没想到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就失败，然后但是却拿去抽大麻，去超好抽，这样我觉得很有趣。这就是关于就大麻的一些冷知识。那新闻最后呢是 巨星下凡来解答本周的问题是，阿勇说觉得表姐很像女超人一样，每天时间都塞得满满的，对于表姐生病还依然录 podcast 感到佩服，想请问表姐会不会有突然想放弃工作，比如说我今天他妈就不想要拍，我今天他妈就不想要录 podcast 的念头呢？这是原文啦。他说如果有的话，也想问表姐怎么样快速调适自己的心态，因为我是空服员，然后我在上班的时候呢都需要像一个演员一样每天演一个不自己的人，所以在上班之前都非常的厌世，但是因为为了薪水所以打算就做到退休，所以呢我就一边化妆一边准备，然后一边打开你的250新闻收听，就是陪我上班之前的时光，然后我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呢都有听你讲话，很舒压，觉得表姐讲话很有能量，觉得听你的新闻很像是跟朋友在讲干话的语气，然后但同时又可以吸收就很多知识，觉得非常幸福。谢谢这位应该是表妹吧，因为她叫阿勇，我不知道是表弟还是表妹。谢谢就是阿勇给我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厌世不想要工作的念头，其实这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非常认真的想过，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份我非常不喜欢的工作，然后同时我还领的钱很少，因为你刚刚说你为了薪水打算做到退休，所以我相信空服员的待遇是很不错的，绝对是比路上的 老百姓的一般薪水应该是好蛮多的。那当时我做的是第一份工作是 22K， 然后我每天很痛恨，然后再来是 33K 34K， 其实我也后来痛恨度我下降，但是也还是不喜欢，所以这时候我常常就坐在电脑前面，我就在思考说，哇，就是我很羡慕，就世界上为什么有人可以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同时又赚很多钱呢？就他两个都正面的。就如果我今天做我不喜欢的工作，但赚很多钱，我还可能可以忍；但我同时做了我不喜欢的工作，又领这么少的钱，那我真的是非常的不快乐。可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说我要去当网红干嘛的，就是只是觉得有这个思考，想说很羡慕那一群人，就是譬如说像是什么音乐家呀，或者什么艺术家，他们都超爱自己爱做的事情啊。像你看马丹娜到现在还要开演唱会，他根本就不缺钱了，拜登他也不缺钱，他就热爱当美国总统嘛，所以这些人我就觉得很羡慕他们。那如果说你是刚刚那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能做的解决方式是对于任何的可能性都要试试看。什么叫任何可能性？譬如说今天朋友可能譬如说尝试做一个什么，就斜杠个什么，或者去做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都不要说不。因为我的起始点是在于我只是无意间写一篇文章，然后我的老板当时跟我说，欸，你好像蛮适合做这行的，因为人家都写很多文章还不见得能上期末首页，就当年啊，但你写了一篇就上了，你是不是该试试看？我就好啊，我完全没有想任何什么。可是如果要是我嫌麻烦，或说哦这个没钱赚啊，不爱了，那不要写字好累，不是啊，写篇就好，干嘛？就我就没有今天的丹尼表姐了。所以如果说今天就你在依旧在上班的途中，然后就是别人叫你做了一个，无意间叫你做一个什么事情，或是你去逛了一间什么店，然后你突然对那个东西，你就对那个东西很有兴趣，干嘛的？然后你想把它引进台湾，然后成为你的副业，我觉得这都是无限的可能。就是你要对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保有一个开阔心胸。那因为像当年我录第一集 podcast 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podcast， 你知道吗？然后找我的那个人他还跟我解释了一番什么叫 podcast，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钱的事情，我只是想说哦不然试试看啊，就采访人嘛。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坐在一个完全没有隔音的办公室里面，然后采访一个来自香港的歌手，然后那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讲说，欸，我也不知道我这节目会活多久，就因为这是今天是第一集，是我采访第一个人，然后他也觉得啊我是第一个人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坐在一个很 normal 就是一般的办公室，然后采访了他第一集。我现在几年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 podcast 做几年了，所以我就存活到现在。所以我说你要对于任何出现的事情不要有不要啦，什么没钱哦，啊无聊什么事，就这个心态我就要先开阔。因为搞不好你会找到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你会想要起床去做的事情，而不是厌世为了薪水而做到退休。哦，刚我的制作人对我说四年，我老爸可以全录四年没倒闭，真的感谢各位。因为我没想说，哎，我不知道会不会倒闭，因为要营运一个东西一定要有业配嘛，因为不然我们会没有办法营运，因为剪辑什么那些都是要成本的，如果租录音室也是要成本的，所以表示我目前就是还能就活下去，真的非常感恩各位收听。那再来回到这刚刚我切出来回的一个问题，我希望你可以开阔一个各种不一样，就是全世界的可能性你都去试试看，这样搞不好你会找到一个你不会厌世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薪水。那再回到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成为丹尼表姐了，会不会有立马不想做跟不想录 podcast 的念头，那要怎么样调适自己的心态呢？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也有超长的，我成天都在说我不想干，你知道吗？我真的成天都不想干。我是你们能想象得到就是蛮懒惰的一个人，这样。 我会继续做的原因是，我觉得要从一份工作里面，我觉得要能找到就是调适自己心态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不是钱，因为钱，因为你刚刚说你为了薪水打算做到退休，可是你每天很厌世，所以钱能推动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它的限度是有限的。当然说什么1000万，可是1000万，如果你每天不快乐，什么1000万，你费个1000万，你可能快乐会拉高啦，但你可能不是真的很快乐在服务那些人。我不知道，我只能说钱能推动的事情，我觉得能推动，但有限。对，但我觉得要真正能推动你去调适自己的心态的话，我觉得是成就感来源。我成就感来源是可能看到，比如说谁的留言，就是留言就是写封信给我说他看听了我的什么，然后交到男朋友啊，或者跟离开渣男啊，或者什么皮肤变好啊，然后或是什么听新闻，然后就哇，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事情，而不只是只有巷口的肉羹面跟行车记录器的新闻，原来世界上各式各样的角落都有不同的新闻在发生，他觉得自己的视野被开阔了。我觉得这是推动我的，就每次想说干老人今天好累，我还要录东西，那我想到他们好像在等我，我就啊好，我就会去录啊，今天干真的不想拍，就觉得哦不行，就是这东西我真的是，我现在就说我真的不缺钱，我财富自由，就算我以前没有财富自由的时候，我也没有饿着过，我觉得啊看这东西好像这东西真的很好欸。我要对粉丝跟对厂商负责，厂商很需要把好东西推给粉丝，粉丝也需要买到一个好东西来解决自己人生的烦恼。譬如说，我家厨余很多啊，我需要个厨余桶，好的厨余桶啊，或是我家需要一个好的吸尘器，我需要一个好的保养品，就要好，我赶快去拍，因为我觉得是成就感来源，因为我成就感来源也有，就是当粉丝给我回馈说他买到东西，他觉得他皮肤变好很多，他粉刺少很多，他皮肤变紧了，他变漂亮了，他家从此后变得很干净，因为这吸尘器吸力超强的，这也是我成就感来源。所以当然推动一个人是有钱，可是我觉得钱的能耐有限，最重要是你找到你的无关于钱的成就感来源，譬如说是那个客人他觉得这一趟有你的服务他觉得很棒， maybe就是调适的那个关键点。以上呢就是本周的250国际新闻周报，希望你们喜欢哦，我们下周见，拜拜。